好，欢迎回到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看央视春晚是许多中国人农历新年除夕的传统节目。遗憾的是，春晚一年不如一年的哀叹在今年又成了现实。今年春晚因为过于政治化，被网友评为史上最差春晚和加长版新闻联播。但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却为自己打了100分，官媒大赞春晚是散发正能量的盛会，网上的负面评论也被大量删除。那么从今年春晚的政治语言能够解读出中国的什么政治风向？央视每年倾国力人力来炮制的盛宴为何越来越难吃？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夏亮先生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纵观今年的这个央视，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看点或者特点，请您简单的来说一说。
虽然最近几年春晚都经常被这个观众认为很差，但今年呢尤其的突出。这个突出呢表现在这个政治话语上，一种强迫的灌输。你说这个春晚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诞生以来，那个时候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里边，随着生活的进步，老百姓的这个娱乐的色彩这个比较突出。那么后来呢，8964之后一段时间沉寂，然后呢由赵本山这个小品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强行的逗人笑的一种方式，也这个获得了一点这个市场。但是呢这个政治色彩像现在最近几年这么突出这么强化是罕见的，尤其是今年简直就是已经回到了文革的这样一个氛围。尤其他把那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主旋律来一再的去唱，让我联想起什么？文革期间有一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歌从头到尾就一句话，反复就等于是你不管你好不好，接受不接受，我就要非得说好，就是这种意象。所以这种最差的春晚，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奸民意啊，就是说不管观众接受不接受。有一个评论非常好，他说这个今年的晚会就是一个供给侧的晚会啊，根本不考虑需求方。就完全是我给你什么，我根本不考虑你观众要什么。
好，王康先生。
这个陈丹青先生说他基本不看这个春晚，他最多看看赵本山的小品。我呢比他更苛刻，我是从来不看，包括这个赵本山本身在内。但是今年的春晚这个之前，我跟朋友啊有一个打赌，我说这次春晚肯定是习近平意志的充分的艺术的展现，甚至包括什么自信啊，什么一路一带啊，果然本人的预言依然这个验中了。这个春节晚会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风向标，那毫无疑问的。当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晴雨表。今年的春晚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习近平上台3年了，习近平上台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新把中国意识形态化，毫无疑问。包括他的夫人彭丽媛搞的那个白毛女也在内哈，我们这把年纪的人都很自然会想起江青嘛，想起毛泽东嘛，想起文化大革命嘛。那么中国现在今年的春晚是不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就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信号，中国就是至少在文化领域艺术领域回到文化大革命。
好，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
我很认真地看了春晚，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春晚越来越政治化。那么最特殊的突出的特点，我把它叫做口号春晚，就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春晚里面的主持人大量的背诵政治口号和中央的各种方针政策。所以有人说这有点像是党的一个宣传教育节目，借这个歌颂党取得的成就，宣扬明年或不今年2016年党和今后的目标。这个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这个闹腾版的新闻联播，或者是文艺版新闻联播。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像了。有人说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庆十一呢，再看下去变成庆八一了，最后才闹明白就是庆七一而已。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春晚啊发展到现在啊，它唯一的价值就是激发网民的吐槽。现在这个网民吐槽的水平越来越高，而央视春晚的水平越来越低，两者成反比的发展。那么这个可以说春晚是让人娱乐至死，但是网民的吐槽呢让人娱乐回春。那么今年有些经典的这个网民吐槽，比如说其中一句话，就朝鲜的导弹水平
越来越接近于中国，而中国的春晚水平越来越接近于朝鲜。前不久才有牡丹峰出现，说牡丹峰那个表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话语，有很多的政治内容，什么导弹啊，什么那个金正恩啊，什么中国政府还跟他交涉，所以叫他取消。结果现在中国的春晚就跟他一样。另外呢，就说而且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导演说是给自己打100分。另外网友也有一个很经典的评论说，那个太低了，打250吧，250分吧，你整个就是一个250。
对，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网友把它评为史上的最差春晚，那么相比之下呢，作为春晚总导演的这个李玉涛呢，却给自己确实打了100分。那么官媒也对这个春晚大量的赞扬哈，我就想这个民意和官意好像有很大的反差，您怎么看一下？
对，我觉得官方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他说海外这个观众给的这个满意度是95%，占95%的人说是很满意。我不知道怎么调查的，至少我们身边海外的这些人有谁在看春晚，有谁认为春晚好，是吧？所以他这种就是说国内呢，他的更加控制的严了。那我想很多人都不看春晚了，这就是一个名字。所以现在有人说看春晚不如看春晚评论，那评论写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你看他今年他这个做法啊，这里边还有一些要值得探讨的方面，就是这个总导演的年龄很轻。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导演，他竟然这个文革的思维这么严重，这就说明了就是说下面会揣摩上意，习近平喜欢什么，下面就来投其所好。你比如习近平喜欢这个认罪的方式，所以纷纷的把一些还没定罪的人，没有经过律师辩护的人，就在 CCTV 上面来公开认罪，这都是习近平喜欢的手法。包括这个春晚的里边的一些口号的词语，都是习近平平时所喜欢的。最近他不是上了井冈山吗？他讲的那些话语让我们感到就是一个文革话语的再现。
嗯，王克建，
我实在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起哈。这个春晚以前好像是主要是供人这个轻松娱乐逗笑的一个这么一个节目的一个荟萃吧，现在弄成了好像整个共产党变成笑柄了。以前胡温时代好像还知趣一点，让老百姓欢乐一下放松一下，甚至江泽民时代，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真把他的这个红色的正统血液当成一件事儿，非要让春晚在那个东西这个把它贯彻到底，我真是替他这老弟担心了，何苦如此呢？中国14亿人难道都是这么傻瓜吗？都这么无赖吗？绝对不是这样，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会是这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风向标，你这个传声筒传达的是极其反动的、过时的、愚昧的，也是丑陋的那些文明元素。我想真想问问他，习近平先生，你何苦如此呢？在全中国面前丢丑，哪个国家领导人做这种事情呢？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这个国师有一个叫吴稼祥，他总喜欢说文艺口，有意的给这个习近平搞高级黑，每次呢就搞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的东西来贬低习近平。但事实上你看3年了，那习近平怎么能够容忍这种高级黑延续下去呢？对不对？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脑残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都体现了习近平本人的意志。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观众对春晚的吐槽越多，春晚的这个政治口号越多，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正在走向这个高压为主的状态。回想一下春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80年代，那时候春晚是很轻松的，也没有人吐槽，这个也没有多少人去批评它，大家都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逗乐，就是一个亲情，还有加上一些这个传统戏曲艺术的欣赏。但是现在春晚变味儿了，变成了明确的政治宣传工具，所以用这个李玉涛这号的导演，无非是这个像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这个御用文人一样，制作这么一套这个宣传手段而已。但是我觉得他背后给出的信号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和过去30年不一样了，中国正在往回走，政治高压在越来越的加强，现在连春晚也变成高压的一部分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看到什么样的政治风向？从今年的春晚？
这个官方媒体啊，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已经说了这个他的政治风向了。你比如说这个央视台长就说了，说春晚是党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另外这个青年报啊，这个标题啊很有意思，他说春演上演全民课堂，就是书写习近平的三热词。哪三个热词呢？就是爱国、反腐、科创。也就这些媒体公然就是定性了春晚就是政治化。春晚的政治化实际上是从八九六四之后开始的。八九六四之前，八十年代整个春晚还是比较启蒙落见，而且是以文艺形式为主。八九六四之后，中共决定要抓住官方话语权，每个地方都要抓住，反映了他的话语权的焦虑。一九九零年的春节春晚，江泽民、李鹏突然出现在春晚现场，显示党的存在。党的一存在，春晚的水平就下降了，中国的水平也下降了。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刚才我们讲朝鲜问题，让整个文明世界的水平下降了。说这次网民就说嘛，说看这次春晚，不仅说最差的春晚，最政治化的春晚，而且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赞助商不像是马云，赞助商像是马克思。而且还说什么呢？就这个有的人就安慰一下大家说，哎，这个不要这个悲伤嘛，不要这么难过，大家应该是说苦中寻乐。比如说有人看电视剧抱怨这个广告太多，他你反过来想，哎，我看广告片，但是里面还有电视剧，不错啊。这现在他又反过来想说，我看新闻联播，哎，里面还有听说斗唱，这不错啊。有人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所以也觉得很享受。还有的人就说，哎呀，今年看新闻联播啊，党性太强了，我必须带装备，突然大喊一声爸，把我小时候的红领巾给拿来吧。说这个娱乐效果还是挺强的。
这次我看呢，就是因为春晚历年来有一个重点部分就是小品，我重点看了一下小品，我发现呢，就是说他们目的是为了弘扬所谓正能量，但实际上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一个小品呢是讲一个科长怎么来拒绝这个贿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贿赂现在是最普遍的这样一种官场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他缺什么他反而有意的从相反的方向来说。还有呢就是那个将军去当士兵，表明这个将军呢就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但是恰恰我们知道现在的将军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所以这个呢这个是一种反讽，他表面上他是要弘扬一种正能量，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刚好是他的短板，是一种负能量。
王珂先生，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春晚哈一直都是被就是不管是政治化是非常从八十年代开始慢慢就面临这个缺乏创意和活力的这个批评，那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国家体制在里面，国家垄断，而且这个春晚是一种垄断的形式，其他地方电视台广电部是发过文件的，其他地方电视台不准在春晚当天晚上搞其他的文艺娱乐活动。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垄断对这个创意对这个春晚的活力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二十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呢，共产主义苏联，都是意识形态帝国，都认为国家管理文化，党管理艺术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法西斯主义首先是美，不是丑陋的。所以那个里芬斯塔尔，德国那个著名的一个女的天才的导演拍摄的那个意志的胜利，第三帝国庞大的这个游行，这个进军的东西，那是把这种所谓的史诗宏大叙事发挥到了极点。
法西斯美感，
法西斯美感，它真是法西斯美感，它热烈庄严神圣感，那是万众一心。中国的来自苏联，其实也来自德国，中国这一套国家意识形态只要共产党在，他绝不会放弃，他绝对搞意识形态，怎么意识形态如果还在，他绝对搞这个春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世界主义者，是民族和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六四之后还搞点民间的传统的那些元素，是他必须要适应小康社会的政治的需要，那是一种文化上的韬光养晦。一旦习近平这批人上台，其实我真认为央视应该请薄熙来做总导演，肯定比这个什么李玉涛强一万倍，那漂亮。薄熙来本人都可以上台演出，绝对万众欢腾。所以现在习近平上台，他非要搞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他就跟二三十年以来的民族和民间的这么一些元素发生冲撞，而且他实行意识形态独尊，红色文化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哪怕中国人被洗脑了几十年， 就觉得难以接受，难以适应，这是民间和官方所谓的这个落差，我觉得是就这两三年以来最根本的原因。
对，确实、
这个文艺方面垄断呢、你看这个像中国这样搞这个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和垄断，朝鲜的阿里郎的那个演出也是啊、动用所有的这个人力财力来搞那么样一个东西，而且作为他的保留节目不断的上演。所以你看这种这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垄断，对思想的垄断、文艺的垄断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没有去过北朝鲜，但是86年的时候，我曾经在丹东开会了好几天，然后每天晚上我认真的观看了北朝鲜电视。从那时候我就领教过，那还是金三胖他爷爷的时代。北朝鲜的电视除了新闻联播这号的东西以外，剩下来的是文艺版新闻联播，那就是载歌载舞歌颂党、歌颂领袖，再不然就工人举着这个红旗插在车床上，农民开着拖拉机扛着红旗下地，这就是北朝鲜的文艺宣传。今天的中国本来已经告别了这一套了，但是好像又回来了。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改革开放往前走了多久，中国还会再回头吗？还是说中国现在这改革开放就像一个环形道，绕一圈就回去了？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国的春晚呢，在是一个全民体制，它跟那个体育一样了，就是2014年把它定为国家项目。这一定之后啊，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议的这个讲话精神又回来了，而且回来跟大家从90年开始一直在政治化越来越多，水平就越来越低。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网民啊比喻的很好，他说就像中共啊想抓住自己的话语权，什么地方都不放过，哪怕是一个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他也不放过，就好像手上抓一把流沙，抓的越紧流失的越多，最后总是会流失殆尽的。我就想起中国古代哈，这个皇帝王朝绝对不会把春节当成一个政治宣传的工具，文艺归文艺啊，这个节日归节日，政治归政治。那么中国古代的人那些中国人可以燃烟花、放炮竹，可以耍狮子、舞龙灯，可以这个吃元宵，可以这个闹元宵啊，可以猜灯谜、灯盏等等，它的形式非常五花八门，从来没有一个王朝要把春节这个东西抓在手上，他们没有抓在手上，但是很多王朝还是维持了两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共的危机感有多么深重，他绝对连春节都必须抓在自己手上，也就是自己到了每一个地方都要去表达话语表达的地步。当然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有些春节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不能燃放烟花炮竹了，安全起见，但是用春晚这种恶俗的方式来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冲击、全面替代，我想这绝不是中国民众的心愿所在。也就是说今天的春晚发展到这么一个地步，不仅是这个扭曲了这个破坏了传统文化，而且扭曲了现代文明，是一个当代中国病态的象征。
嗯，说到这个传统文明哈，我想从这个确实春节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那么我们从中国的古典文学，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过去有很多的这个传统节日哈，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的风俗，而且非常优美的内涵和诗意。但是到今天这些风俗要不是失传，要不就是政治化，要不就是完全就是被市场化。所以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评论，就是说中国这些优美的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怎么才能恢复，摆脱今天这个政治的这个约束和束缚？
一切传统都会发生现代性的这种转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传统像春节这种节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变化是很小的，几乎有市场化，就像在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一样，它早就市场化了，但他们过这个春节那基本上是原汁原味，是很像样的哈。大陆的说不上什么多大市场化，完全变了。大陆主要受影响的显然是政治化、国家垄断化、官方化、意识形态化。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大陆的学者于世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过春节是中国人的朝圣，是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原创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的保留的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我基本认同。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刚才我说了，他是一批民族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毛泽东一辈子都是跟传统作对，摧毁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为己任嘛，他一辈子干这个事情嘛。现在刚才也说了，六四前后以后到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半 这个去意识形态化，让历史传统民间东西有一点就是
生存的空间，
生存的空间，甚至有点复兴的味道都可能。但是三年以来，天哪，发生变化，这种传统和现代，其实它本来是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从婴儿到少年，到青年到老年一样。一代一代下去，它不是一个国家行为，更不是一个政治行为。如果中国的春节在唐代或者在宋代也是官方来办，它早就不会延缓到现代了。我想说了一句话，就是文传统是比这个现代哈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一种存在，尤其是比共产主义的外来文明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一种存在。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明白，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抵抗传统，能够摧毁传统，这太狂妄了。所以他们在传统的历史过程里面，他们总是匆匆来去。苏联也好，德国也好，什么东欧那些国家也好，现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什么也留不下来。中国共产党恐怕前景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国家领导人啊，一到春节期间或者新年，都是到那个所谓的群众中间去啊。访问这个好像表示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其实这背离了人性，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家庭。你本来你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春节期间跟家人好好的团聚一下，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可信的人或者走到人间的。你现在把自己都装扮成圣人，好像总是高高在上的啊，你每天都是关心国家大事，你自己从来不跟自己的亲人在一块过，包括过去那个弘扬那种价值观，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的老母亲快病死了都不回家看，把这个全部的这个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这种是背离人性的一种做法。共产党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背离人性，它不讲人性，它只讲党性和阶级性。
我还补充一句，这个春晚啊，别说历代王朝破坏，现在说了不搞这个玩意儿，国民党政权也不搞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也不搞了，西方国家更不会搞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还有这种发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它随着共产党的兴衰而兴衰，它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好，陈晓东先生。
我们在谈春晚，其实呢，我了解了一下国内一些人的想法，我发现春晚有一部分观众是被迫收看的，当然不是完全的是政府下命令让他们看，而是家里面老人们出于习惯希望全家团聚，然后怎么样让全家人坐在那儿都不散呢？那就是用春晚把大家拘在那儿。年轻一辈的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根本就不愿意看，早溜掉了，只有中年这一辈的出于对老人的孝敬，不想让老人伤心孤独，所以就陪着老人看春晚，捏着鼻子看春晚。其实现在地方台的春晚办得也不错，但是呢，这个即便他们市场上这个份额越来越大了，但是中央电视台绝不会放弃。所以我觉得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早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年年挨骂年年办，我给他再加一句，是越骂越不散。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春晚呢，这个他现在办的这个程度啊，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在最初办的时候啊，的确是给中国人端出来文化套餐。当时呢，电视机稀缺，经过文革之后啊，百废待兴，中国人呢，这个就是精神荒芜，文化荒芜。但是到了现在哈，中国这个社会是多元化，人们有很多趣处。像今年春晚，我就问了国内很多人没有看春晚，在干嘛呢？在网那个微信里面抢红包啊，在这个走亲访友等等，说这个春晚反而晾在一边，而且是北热南冷越来越严重，北方人在看，但是南方人没有看，那广东就更不看，说东莞那个地方看的人只有0.1%，也有100个人里面恐怕一个人都没看。说这个春晚是越办越糟，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停办。如果春晚宣布停办，我想皆大欢喜，他的任务光荣完成，不是见好就收，而是见坏就收，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交代。但是我相信呢，这个中共还是不会放弃春晚，因为春晚已经成了他的宣传工具，说他不仅不放弃，而且会继续政治化。说今年说春晚是最差的一次春晚，恐怕还没有到底，还没有到下限。
好，最后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请每位就是大概40秒的时间，最后就这个话题。我们知道春晚其实有一个很大家很忽略的地方，就是春晚是花大量的财政实际上来办的，每年花大量的国力物力人力来做这个事情。好，夏一良先生，请你来最后点评一下。
我觉得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的它的这个艺术水平，在很大层面上它反映在一些 焦点性的事件上，那么春晚也能反映出当代中国的这个水平。这个水平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家了，没有这些作家或者好的这个，其实有，但是呢在这种氛围下被压抑了。你像这个四人帮那个时期只允许唱八个样板戏，并不是说其他人就没有好的创作。所以现在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他把这个政治当作工具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那种真正的创作就难以突出出来。
王康先生，
我有点感觉这个春晚呢有点像这个三峡大坝，晚亭不如早亭，就像三峡大坝晚餐不如早餐一样，已经成为一个祸害了。可以说任何人可以说一句话，中国的春节肯定会继续过下去，就像西方人过圣诞节一样但是这个春晚是个早晚要停办的事情。
好，陈小农先生。
我倒是觉得春晚恐怕还会办下去，原因是大家骂他，越骂这政府越不愿意收手，因为收了手就等于承认失败，这样的话春晚会越办越政治化。所以我们今年说春晚是历史上最差的一年，刚才破空说了我赞成，明年恐怕是更差的一年，再后年就更加差。
好，陈鹏先生，4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春联啊，就是很简化，就是这个有一个什么宣传的一个核心，宣传了三个自信，宣传了四个全面，其实就是一副简单的对联，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这就是中国的那个春联，那个春节啊，春节联欢晚会。那么另外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有人说这些从主持人到演员到观众都很不自然啊，观众是乱吆喝，主持人是像机器人，演员的这个就有人说啊，这个春晚实际上是被军管了，那么多军人出现了，那么主持人呢是就是被欠薪了，而且那个导演是陕北派来的，那观众是雇来的，主持人实际上是跑龙套的，说最后主持人那个表情就告诉全国人民，就是我就是喜欢看你不喜欢看春晚还不得不看春晚的样子，这就是春晚的全部意义。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夏野良先生、陈小农先生和陈伯红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 YouTube 或者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观看焦点节目。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您对于焦点对话的选题有什么建议，我们欢迎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